第十五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题目是恩中不高傲，恩中不高傲，感恩奉献尊主话，感恩奉献尊主话。我们知道这个民数第十五章啊，是很特殊的一章，因为前后都是看到以色列在旷野的这个败坏，好像一出一出的丑戏在演，旷野漂流地，肉体大败坏。但是唯独十五章突然间前面讲到神启示必不让他们去得地，但是十五章我们一开头和后面都给我们看到神要把他们带进神允许得地，这就说明神的救赎的计划，神的信实，神的恩典不改变。虽然啊那些个恶会众，那些个恶探子，他们抱恶心以致神发怒，但是神的允许仍然是允许，他的愿不改变，所以神仍然要把他们带进美地。所以十五章的中心，十五章的中心就讲到以色列进入美地以后当尽的本分，就是啊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感恩献祭。今天十五章所讲的是对利未记一章到六章的补充，是一章到六章的补充，因为一章到六章讲到献祭，讲到五祭啊，主要讲五祭。这里呢就是除了五祭以外还要加上素祭啊和奠祭，素祭是提过了，但这里特别强调素祭奠祭，因为是不流血的祭，所以是附加在平安祭和燔祭赎罪祭的当中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章圣经讲到献祭的条例，后面也讲到误犯献祭的条例和一些犯安息日故意犯罪亵渎神的啊，神的对待，那就要从民众剪除。最后一段叫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啊，常常纪念主的话啊。所以这一章就是我们在恩典中进了迦南美地，就是说你享受了神的丰盛，神的恩典啊，得到了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以后，应该怎样？应该回报神的恩典，应该献祭，应该献上什么祭？献上还愿祭、感谢祭，甘心祭，也就是感谢祭，要献祭。在恩典中蒙保守，就是多多感恩，多多献祭。那边给我们看到啊，这个讲到推罗是第三章了。第三次讲推罗，以西结二十八章重点是讲的推罗王，推罗王啊，他的狂妄，居心自比神，所以一定受到神的攻击，神要拔刀把他砍下来，把他砍下来。后面以西结又讲到这个推罗王，把他比作什么？把他啊比作这一个受高的基勒伯是怎么堕落，成为魔鬼撒旦。那告诉我们，就在恩典中骄傲，那你就堕落。那边在恩典中感恩献祭就蒙保守，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堕落，一面是蒙保守。我们要在恩典中，我们要感恩啊，感恩啊，不要像这边一样，基勒伯是受造的，是在神的宝座前侍奉神的，多大的恩典！但在恩典中骄傲起来，所以结果呢就堕落。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感恩，一面是敌神。不但不感恩，而且抵挡神，一面是献祭，一面是高傲。我们要常常献祭，献祭的人就是要谦卑，纪念主为我们怎么献祭献上，我们也要献祭。所以我们在恩典中可不要像这一个推罗王，这个推罗王后来就比作那一个受膏的基勒伯，受造的时候很完美啊，得到这样的尊荣啊，这样的美丽，但是他后来怎么样？因美丽而骄傲，也因自裁而骄傲，两种我们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美丽其实也是上帝给你的美，就骄傲起来。因为什么？因为自裁你太丰富了，恩赐太多了，神给你样样都有，样样都有，也容易骄傲。所以让我们受警戒啊！这两章圣经就是让我们受警戒，让我们在恩典中要蒙保守，那就要常常献祭，要知恩感恩。所以以色列进了迦南美地，神今天这一章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他们能够成为做祭祀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祭祀的国度，所以就要献祭。怎么献祭？这里具体讲的还有特别讲的外邦人，外人和寄居的和他们同归一例，也可以献祭，也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啊。所以在这章非常突出神救赎计划要领导普世的人，就是外邦人也要蒙恩典。 所以求主让我们在恩典中能保守，让我们谦卑献祭，多多感恩，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啊！不要因着美丽，因为资财而骄傲，像推罗王一样，最终要被神打下来，必定受到惩罚。这边你谦卑献祭，遵守主的道，那最终一定蒙福，一定蒙福。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分五段，八节对五节，我们合并第一大段，我们看到二十一节，那边十三节，这边二十一节，那边十三节，我们只能合并成为两段，一节到二十一节，那么一节到十三节，题目：感恩奉献，靠恩蒙赎，高傲受罚。一面蒙赎，一面受罚。我们要蒙救赎，天天要在他的恩典当中献祭，靠恩蒙赎。那么高傲受罚。好，现在我们请看这边第一节到十三节，一节到十三节，这里都是讲的献祭，我们一起读，来一起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之地，这不是神的恩典吗？神真是啊，何等宽容！神没有因为这些败坏的以色列人不肯进迦南，那么神就不给他们迦南地，神的允许就落空。这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就说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居住之地，神还要把他们带进去，带进去，带进迦南美地。那当然，这些妇女孩童像加勒约书亚有另一个心智，你才能够真正的那个得地。那进了迦南以后怎么样呢？那下面就讲到了要感恩献祭，但是神愿意人甘心乐意的献。什么叫甘心呢？是自动的，不是勉强的，不是被动的。所以说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这都是火祭，这都是经火的，为要还特许的愿，或做甘心祭。什么叫特许的愿？你对神有特别的感恩，这叫特许的愿。你在经过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艰难的时候，你曾经是许过特许的愿，有没有还愿？有没有还？有人许了没还，许而不还。这里说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者是在你节期的时候献的，那你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馨香的祭就是蒙悦纳的祭，神喜欢、神悦纳，是这样的祭。那底下具体的要求，要献感谢祭吗？你怎么献？那你就按照这个条例来献。所以我们献祭就是代表侍奉，代表我们的奉献，我们要照着主的要求，他的条例，而不是随己意、随私意来崇拜，不是随私意。那献供物的就要什么呢？第一种就是指着羊羔，是指着羊羔，献上羊羔的啊，这里没有指明，实际是这个意思。第二种就是第六节公绵羊，公绵羊。第三种就是第八节公牛，每一种价值不同，价值不同，所以要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一段你特别看到，对公牛、对羊羔、对公绵羊都有不同的要求。那这也是显明了神的那一个体贴担当啊，神的这种合理的要求。你只是一个羊羔，那你献供物的时候就要将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你看看，仅仅是十分之一的细面和油的一星四分之一，油当然是这个液体的那个凉度，是吧？还有细面和油，因为细面油就是素祭应该献的东西，是吧？所以啊，你作为素祭献给耶和华，很少量的，因为你不过是为了献一个羊羔。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所以这一段肯定就是指着羊羔，为每一只你献的羊羔，那你要同献预备奠祭的酒一星四分之一。那就是说献平安祭、献这个燔祭，不管献哪一种火祭的时候，同献的有两种，就是素祭和奠祭。素祭和奠祭，素祭就是细面和油，要有细面和油，就是在圣灵里遵行神的道，细细的遵守主的命令。因为这个素祭本身就是主为我们被破碎、被磨细，他在世上 是遵行父的旨意到底，为我们做了榜样。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献素祭，就是遵行主的道，在圣灵里遵行主的道，也就是为主而活。怎么样为主而活？就是献素祭。献奠祭是什么意思？这个奠祭每一个祭都代表主，奠祭代表主为我们的缘故把他整个的爱交奠，因为奠祭就是一点酒把它倒出来，这叫奠祭。所以保罗最后讲，我被交奠，离世的日子近了。被交奠什么意思？就为主殉道，为主的缘故把命都舍掉。这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为主自己把他的命倾倒。以赛亚书53:12，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以至于死。所以我们今天呢，被主的爱激励，酒代表爱，主的爱，主的爱情比酒更美，是不是？代表爱，所以我们也要把因着主爱的激励，把我们的爱献上，这就是奠祭，把我们的爱献上，甚至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命都是生命都为主。那你就，所以这一个献祭所要求的，你既然是献甘心祭还特许的愿，我们就要为主活为主死。这个为主活为主死，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14:14，罗马书14:7-8告诉我们，这是保罗的教训啊，也就是主的教训。14:77-8，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那你就遵守主的道，献素祭，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那就是我们要甘心乐意叫他惦记，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7-8就告诉了素祭奠基的意义。那我们要这样的甘心的把自己献上，那这才蒙缘呐。所以每一段就是不同的寄生，其实都是重复，不同的寄生有不同的这个要求和宪法。第二就是第6节，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一法1/10，刚才是1/10，大家看见没有？现在是1/10，油呢？刚才是1/4，现在3/1，那就多一点了。因为公绵羊它的价值来说，比羊羔就要贵一点，所以就也可以说，从羊羔到公绵羊以后呢，公牛不同的，那就是说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在路加福音12:48有这么一句话，多给谁向谁多要，多托谁向谁多取。你是个牛，那你的售价大，你是个牛，你的价值也高，那怎么样？那你就要献铜线的数据和电器，它的分量就要大。所以到了第9节，大家看第8节和第9节，你预备公牛做燔祭的时候，做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者做平安祭献给神，那就要细面一法1/3，那就多得多了，是吧？油呢，半心，啊，调和做素祭，公牛一同献上，还要奠祭，酒也是半心。刚才第一类不过是1/4，是吧？现在是半心，啊，调和，啊，那么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样才蒙神悦纳，是馨香的火祭，是神闻的都满足了，馨香的就是神满足，神悦纳。11节，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一共4种，每只都要这样办理，每一只都这样，是就是表示什么？神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你献上你的本身，都应该有要求，要按条例。啊，你是公绵羊，那主对你是公绵羊要求；你是个公牛，公牛是最价值最高的了，那神对你是公牛的要求。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就每一只要这样的铜线。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我们到13节为止，所以这一段就是说，要感恩献祭，还要按条例，还要照着条例来办理。而且主对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正如同对不同的寄生有不同的要求一样，所以我们都要为主活，为主死。我们到13节，对着那边到8节，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西结书28:1-8。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以一个以西结，一个是摩西，两边都有神的话临到，一面是吩咐献祭的条例。那我们看那边第1节也是神的话临到，这边以西结也是神的话临到，是吧？一面是吩咐献祭的条例，目的是什么？让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神给每一个人 都有献祭，就是感恩还愿的一个机会，就是蒙恩的机会啊，主给我们，这实在是神的一个恩典。这个条例是一个蒙恩的条例，啊，吩咐献祭的条例。而这边呢，我们看一下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下面是什么？下面是宣告神的审判。这两边意思不太相同，但是都是神的话领导。一面是领导摩西啊，吩咐献祭的条例，叫我们在美地进了迦南美地以后，能够蒙保守。感恩献祭蒙保守，这面是什么呢？是神对推罗王那个狂妄的君王的一个什么一个审判，对他要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因为他不知道感恩，他抵挡神，他高傲。所以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所以神要借着以西结来攻击他，就是审判的啊，所以我们进了迦南美地，我们一定要感恩，要还特许的愿，要献上甘心祭。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神悦纳，一面是神定罪。神怎么悦纳？你感恩献祭，神悦纳。这边敌神高傲，神定罪。神不但不悦纳，神还定你的罪。所以神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所以进了迦南美地，一点不是我的本质，也不是我们的伟大，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神的恩典，所以要感恩。所以一个人不知道感恩，不知感恩的人，一定是心里高傲。为什么心里高傲？也是不感恩。你最近不感恩了，最近一定骄傲起来。啊，所以说我们要天天感恩，谦卑感恩啊，来还特许的愿，向神感恩，要献祭，有具体的表现，是吧？这边呢是敌神高傲，结果神定罪。所以神说你不过是人，你不并不是神啊，你以为你自己是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居心自比神，把自己比作神，而那边是呢甘心啊献给神。我们不要自比神，我们要一切甘心的献给神，感恩都来不及，怎么能够自比神？你要献给神，甘心献给神，这边是居心自比神，自己占神的地位，坐在神的位上，那边就是谦卑的人，就是占地位。我们是不配，就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所以我们要感恩。一个占地位就是谦卑的人，就知道感恩，这边坐在神的位上，所以他不知道感恩呢、啊，居心自比神。第三节，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吗？这里都是问号啊，在中文翻译上没有写问号，这括弧里面有两个问号。第一句，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吗？第二句，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吗？你有什么本事？是，所以特别提出但以理，但以理多么谦卑，但以理的智慧是哪里来的？但以理之智慧，我们知道他是由于敬畏神，弃邪，拒绝王的膳、王的酒，是不是？分别为圣，啊，为主活，为主死，对着那边就为主活，为主死，死活但以理的为主，所以他不怕狮子坑，他不怕什么呀？哎，不吃王的膳、王的酒，我就要没有营养了，我就要饿死了。他没有想到这些，是不是？所以但以理有智慧，有智慧啊，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生死为主，你有智慧。但以理把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我今天生死都为主，所以他有智慧。对着那面就是铜线、素祭、奠祭。在你献甘心祭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甘心，我愿意感恩，但是你必须要为主活，为主死，就是铜线、素祭、奠祭。那正如但以理一样，谁献素祭、奠祭，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啊，在被掳当中，在甚至于在危险苦难当中，他还能够遵循神的旨意，他还甘心乐意把自己交给。结果呢？结果主救他，堵住了狮子的口，没有叫他死。他是献上的素祭，献上的奠祭啊，但以理实实在现，所以有智慧，你能比他吗？这是神问他呢，问你推罗，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一不敬畏神，还要抵挡神，第二又不感恩，所以你有什么智慧？没有智慧。什么隐秘事不能向你隐藏吗？你根本不懂隐秘事，只有但以理真正懂得隐秘事，是吧？所以懂得隐秘事的人，一定是跟主亲近的人，死活为主献素祭、献奠祭的人，你才能够懂得隐秘事。第四节，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这边就是个德，德就是抓呀， 靠体制，靠自己的智慧一味的得财，这些财宝都是我的，都放在库里面。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回报主舍命的大爱，所以要献祭。献祭是什么意思？献素祭献奠祭是因为主为我献上啊，主献上的素祭献上的奠祭，主为我将生命都舍掉，都交奠，是吧？将生命都倾倒。所以呢，我今天献祭也不过是回报主舍命的大爱，这边是回报主的大爱，那边是什么？那边回报主的大爱，我们要舍。这边是靠自己的智慧，靠己智一味的得财，金银财宝都收入库中。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为主活为主死，那边还是讲到素祭和奠祭。素祭奠祭的意思就是为主活为主死，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一切全归自己。所以金银财宝都收入库中，谁也不给，都是我的，收到库里面。那这样的贪婪，这样的畏己，那边完全舍己。第五件，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贸易心里高傲，因资财心里高傲。前两天也讲到了因美丽而高傲，今天下面也讲到因美丽心中高傲。所以推罗王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什么美丽而心中高傲，一个是因什么因资财而心中高傲，就东西多了，丰富，你太丰富了，你样样都有，你恩典蒙多了，反倒骄傲起来，反倒骄傲。两边相对，那边是越献祭越谦卑，越觉得不配，是我要献的素祭我还要献奠祭，越献祭越谦卑。我们真是，你只有越祷告越读经越亲近神越谦卑，越少亲近神，这心里就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了，这边就因资财心里就高傲，是吧？所以两边相对，是吧？那边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靠自己的智慧，那边是什么？那边显明神的智慧。你看神多久智慧，你是个羊羔，主对你是什么要求？你是个公山羊，主对你什么要求？你又是个牛，主对你有什么要求？这就是显明神的智慧。而这边呢，靠自己的智慧了不起，结果呢，结果你都要受罚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有自己的智慧。底下第六点，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闭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人领导你。这边居心自闭神，那边就更多的献给神，那边就讲到公牛了。公牛为什么献得多？因为你蒙恩多呀，就给你多呀，多托给你嘛。公牛劲儿多大呀？公牛可以耕地，公牛也可以拉车。你要做个羊羔，羊羔你叫他去干什么？他干不了，是不是？对公牛来讲，那所以这就叫做更多的要献给神。但是这边呢、啊，这边你做了个王，你是个对着那边就是个公牛一样，是不是？你做了王，你竟然居心自比神，不是越多啊献给神，乃是什么呀？那自己都当作神，这多么可恨！是啊，所以神说我要什么呀？我要把你砍下来，他们必呢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被砍下来，被砍坏。两边相对，这边就不知恩被砍坏，你的美物，你什么美物都给你砍下来，把你砍坏。这个刀就代表神兴起敌国啊，别的国家来降服了这个推罗，把你砍下来，你用智慧所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知恩被砍坏，那边就都按条例来献祭。我们要知恩感恩献祭，那你就按条例来感恩献祭。底下还有一节，就是第八节，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那最后你就死在海中，和被杀的一样，你就死在海中了。对着那边什么？献给神为馨香的活祭。这边是什么？这边死在海中遗臭万年，这不是遗臭万年吗？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看到这个推罗王高高在上，最后一天下坑死在海中啊，永远是什么呀？是臭的。那边是献给神为馨香的活祭，那边是馨香的，这边是遗臭万年啊，没有人纪念你，而且永远成为一个什么呀？成为人的一个警戒，死在海中与被杀人一样，你别下坑啊。所以那边就是馨香祭献给神，是蒙神悦纳。我们这就是一段，我们接着再看一段，请翻过来，这是第14节开始到21节，请看第二小段。 十四节开始几次提到外人和寄居的，实际就是代表外邦人的意思。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们也要怎样办理。这可见的神的心呐、多么广啊！神愿意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同蒙恩，在旧约里就有这个含义，就有这个预表。所以到新约里就告诉我们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是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有三个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嗣。所以至于你们会众，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邦人同归一例，就是大家都按照这个条例来献给神，就蒙悦纳，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寄居的也怎样。那也就是说，神的救赎的计划就临到了普世的人，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都是这样，都要这样的献祭才能悦纳照着条例，就是遵守主的道，都给他们有感恩的机会，都可以感谢神，来向神还特许的愿。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那这就是说到神叫人前面是献祭，献羊牛这些祭牲，下面要献出书的土产。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你进了迦南美地以后，所以这一节和刚才的第二节都是一样。神说我把你们领进去了，你进了迦南美地前面一段是讲到要献牛献羊，献燔祭献平安祭献给神表示感恩。现在呢，第十八节十九节是说你进了迦南美地，你吃了土产了，吃了粮食了，也可见的神赐给他们非常丰富，有丰富的粮食，你就要把举祭献给神，就是你把出熟的麦子把它磨成面，做了饼，然后奉给神，先让神享受，先感恩，然后你自己再享受。所以举祭就是感，也是感谢祭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平安祭里面就有摇的胸举的腿嘛，这里是举什么，这是把这个出熟的这个饼要把它举一举，要把它感，要感谢的意思。那这个出熟的麦子磨成面做成饼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谁，是代表基督，他为我们，就是那一粒麦子为我们破碎，为我们死了，结出许多子粒，而且磨碎为我们破碎当成饼，主就是这个生命饼，我们享受了，它是出熟的麦子，出熟的果子，是下面讲到出熟二十节，还有二十一节也讲到出熟，出熟的意思就是主耶稣首先死里复活，首先呢从死里复活，也为我们成了什么呀，成了一个榜样我们也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也应该这样。出熟的意思也代表什么，就是最好的献给神，出熟的果子是最好的，我们要献给神。你刚做完，这么多的鸡蛋，你刚做完了好很好的菜，你先要献给神，先要感恩，或是先要奉献给神的仆人们吃，然后我们再吃就有一个感恩的心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这就是感恩要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自己也成为出熟的果子，就是我们也要经历死里复活，一个经历死里复活的人，他知道感恩他知道多多的奉献，他知道自己不配，而且我们也应该做这个饼能够供给更多的人享受，让我们也破碎自己，被磨被破碎做成饼，被掰开来叫别人吃。这就是到二十一节为止，请看那边到十三节第九节开始到十三节，请翻过来。在你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意思说你马上被杀了，这个时候你再也不敢讲我是神，你了不起。所以神的刀，这就是神的刀，神兴起仇敌来攻击这个推罗王，就是让你谦卑，但你还以为自己是什么，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你不过是人，意思说你不能抵抗，你不能逃脱，你不能逃避这个审判，你终究要被杀，你并不是神，就证明你不是神，你是神的话你不会这样，是吧？是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是吧？ 并不是神。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你骄傲自比神，你一定啊被杀。对着那边去外邦人啊，这个一同蒙恩，你谦卑，外邦人是不配蒙恩的人，你谦卑，你追求，你渴慕，那你和以色列一同蒙恩，同归于尽。所以一面是一同蒙恩，一面是被杀。那边特别提到外邦寄居的同理来献祭，同一个条例来献祭。这边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第十节，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不听神的话，你要死在外邦人手里，就是敌国要出来要把你要置你于死地。所以一面是外邦寄居同理蒙恩，同理献祭，这边是你敌神，你就死在外邦手中，你不能蒙恩。人家谦卑的就蒙恩，你抵挡神，你不但不蒙恩，你还被交在外邦人手里。底下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那就讲从这里开始，这一段开始就讲到把推罗王比作那一个受膏的基路伯，是这样的全然美丽啊，这个他这个无所不备，但是之中呢还是因骄傲而跌倒，而跌倒。所以说你是个推罗王，这个推罗王也可以代表一切的统治者，也是这样的狂妄，后来呢不是也都跌下来。你说哪个统治者骄傲他能够永远长存呢？这么多万岁万岁，哪个万岁呢？不是一个个死了吗？一个一个都完了，都被打下来。也可以指着所有的这个统治者，但是这里所指的啊，特别清楚的就讲到是在神的伊甸园中啊，就是指着那个受膏的基路伯，也就是在神的宝座前侍奉神的，要为他做哀歌。两边相对，这边是不知恩啊，结果就做哀歌。做哀歌的意思就是你要遭到怎么样悲惨的结局。不知恩做哀歌，那么敬美地赐丰富，所以要知恩感恩呢、啊。敬美地、哦、是蒙赐丰富啊，神赐给他们丰富，所以神要他们要献上。所以赐丰富怎么样呢？举祭献神，那边举祭献神，这边什么？全然美丽。你全然美丽，你这一切都是什么呀？是神给你的。所以这里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都是神赐给他，他哪里有啊？所以呢就要举祭献给神。你不肯将举祭献给神，你全人美丽有一天最丑恶，是不是全部都剥夺，你是什么美丽也没有了、啊、所以要举祭献给神、啊、不要什么呀，不要以为自己全人美丽就可以骄傲，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主给的。十三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这里有九样宝石，多么尊荣啊，多么美丽啊！我们看这些宝石，很多宝石啊，跟那个祭祀胸牌前面的宝石都是一样的，这里一共九样宝石。那你这样的佩戴，如此的美丽尊荣，是不是？这意思说，这都是神给你的装饰，又有精美的啊骨笛在你那里，有音乐配起来，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没那么再美的了。是受造之日，这就提醒了你不过是受造的，受造之日配备齐全。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一时美丽尊荣，你这一切不过是一时之间，对着那边永感恩献出俗，你要世世代代，意思说你要永远的感恩，你才能保守，你要把出俗的献给神，而不要这边像这一个推罗王，就是这个受膏的基路伯一样，你不过一时的美丽尊荣，是不是？为什么只能一时的美丽尊荣呢？因为没有一直感恩，没有什么，没有献出俗啊，没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你也不过是一时的美丽。这就是第一大段，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二十二节到四十一节，那边是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第二段的题目是认罪蒙赦，尊道复兴，敌神必报。认罪蒙赦，尊道复兴，敌神必报。那我们现在看第二段，从二十二节开始啊，我们看到三十一节，看到三十一节。 你没有错误的说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这一切的命令。什么叫错误？违背主的命令就是错误，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那个命令就是违背主的命令，违命就是犯错了。但这种主看为是误行，误行啊，就是误犯，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意思说当永远守住这个命令。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就是你自己犯的错你都不知道，但是后来呢，意思说你后来知道了，全会众就要献祭赎罪，就要献祭赎罪。所以可见的这一段主要是讲的会众犯罪。你像十四章前面就是会众犯罪啊，全会众受影响，全会众发怨言，全会众又哭又闹，会众犯罪。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将典章把素祭和奠祭献上，就是以上所说的这样的典章条例。献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这样才算蒙赦免，是吧？所以这些祭也代表主为我们献上，所以我们也要献祭，靠赎罪祭，靠主的血，让我们能够得赎。所以二十五节，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所以做祭司的很要紧，会众犯了罪了，做祭司就要担当，要为他们赎罪。底下呢，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底下一句的意思就是，祭司不但为全会众来献祭赎罪，而且还要为自己献祭赎罪，就是说为国，为什么呀？为己为民，又要为自己，又要为百姓，为己为民献祭赎罪。那这样的话呢，二十六节，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所以不经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为什么要献祭？就是流血的祭，也是火祭，所以一个个是经火的，是流血的啊，才能够蒙神赦免，蒙神悦纳。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啊。接着我们再看，这是一小段，接着看就是个人犯罪。从二十七节开始是个人犯罪，前面呢是会众犯罪。个人犯误犯了罪，就是你做了所不应该做的，你本来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就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所以祭司就为人代祷，而且替人认罪。父啊，你赦免他，他做的他不知道，你求你赦免啊，给他一个改变。那你祭司为人代求，为人赎罪。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都归一样的条例。意思说，这个个人的献祭，这个认误犯的罪，也包括一些个寄居的和本这个和外人都包括在内。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外人，都是一个条例。底下但这就是另外一种了，就是故意犯罪。三十节，但那善感行事的，什么叫善感行事？故意犯罪，胆子大啊，自己擅自行事，这没有吩咐你去做。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众剪除。所以善感犯事就亵渎神。什么叫亵渎神？就故意的，故意的得罪神，故意的犯罪，那必从民众剪除。一旦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这个罪是什么罪？所以什么叫亵渎神？藐视神的言语，违背神的命令而不悔改，像老扫罗一样。扫罗就是藐视神的言语，违背神的命令，亵渎神啊，不悔改，不彻底，还要让撒母耳来抬举他。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头上，归在他身上啊。我们就到三十一节为止。那这一段啊，包括会众犯罪和个人犯罪，还包括故意犯罪、亵渎神，应该怎么处理？这都有神的条例啊。到三十一节，那面我们请看十四节到十九节，十四到十九。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这很清楚，这个推罗王把它比作这个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这是最荣耀的、最高贵的，地位最高了。但是不要忘记是受造的呀，是受造的，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是在伊甸园的。后来我们就是看守约柜，对不对？看守生命树的道路的。底下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何等尊荣啊！天天能见神的面，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但是后来在你中间插出不义，你开头很好，那意思你开头很好啊，都很完全，你也尽职，你也忠心，但是后来插出不义，我们可千万不要这样。后来查出不义的，那就是你犯了罪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受高发光，结果呢行不义，你行不义，你什么受高，你什么光都没有了，什么光明，对着那边就是违命误犯当献祭，这边你不献祭，到后来结果就是算是你亵渎，是不是当献祭就当悔改的意思，违命误犯当献祭，这边呢受高发光确实查出不义来，却行不义，所以我们应该献祭啊，快点悔改。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这边是查出不义，查出不义来。那边是什么？那边是靠恩赎罪，后来不是蒙赦免吗？你有不义，那你叫悔改。可见的基督徒没有悔改，你查出不义，那你马上悔改，不悔改。不悔改你就不能得赎，那便是靠恩赎罪，这个赎罪的意思什么呀，祭祀为他们赎罪，就要为他们献祭，这个祭都是代表主，主为我们献祭啊，那我们能够什么呀，靠恩典能够得洁净蒙赎得赦免，靠恩赎罪，这边查出不义。十六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圣山，神的山驱逐你，神的山就指着伊甸园，神说我把你驱逐，这夜月桂的基洛伯呀，我已将你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结果是被驱逐被除灭，好像被开除一样，这显明神的公义，什么原因不认罪，对着那面去，对着那面就祭祀，为己为民认罪，赎罪就是认罪，然后代赎，是不是为己为民赎罪，这点不认罪被驱逐，所以你多高你多荣你多美就会被驱逐，这是十六节。再看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刚才是说因资财而心中高傲，是不是、啊、现在因美丽心中高傲，因为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结果被摔下来，是吧？所以谁骄傲谁被摔下来，所以我们快快谦卑，我错了我快点悔改，是吧？是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倒在君王面前就是让所有的君王都受警戒，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受警戒、啊、就不要这样再去这样的犯罪，要受警戒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美丽高傲必摔倒必摔倒，那边是献赎罪祭蒙赦免，一面是被摔倒，一面是蒙赦免，是吧？你被摔倒，真的不赦免你了，因为你高傲啊，你不悔改，是不是？蒙赦免，这边是摔倒在地，所以我们认，我们有罪，我们就要认罪，这是最要紧的，有罪要认罪，你不认罪，结果就是被摔倒。那再看第十八节，请看十八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啊！不但是这个亵渎圣地啊，这亵渎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你所观看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变成炉灰了啊！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亵渎，你就变炉灰。我们是灰尘呐、啊，我们比炉灰都不如啊！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真正像约伯一样，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自己，那就蒙恩了。这里呢，亵渎神，不但不悔改，而且亵渎神，那么你就变成炉灰了，你被唾弃，永远被拒绝，对着那边去误犯蒙赦免。主看我们是误犯，这边是亵渎，那边是误犯，你误犯一定蒙赦免，这边你亵渎，你就变成炉灰。所以这是我们的警戒，这边你不悔改你被烧灭，为什么被烧灭，因为不悔改，对着那边外人寄居同蒙恩，一同蒙恩，这边呢，这边你不悔改你被烧灭，你什么恩典没有了，那边一同蒙恩啊。我们再接着看十九节， 我们应该到十九节这一段，各国民众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令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是也讲到一种人是善感行事，故意犯罪，结果必剪除，这边就胆大妄为必被灭，那边善感行事，这边是胆大妄为，甚至各国的人都为他惊奇惊恐啊。所以一边是故意犯罪，这边是蓄意为敌，与神为敌。所以结果呢，结果就是不再存留于世。什么叫不再存留于世？永远灭亡。这边的意思就是你知道永远的，你要永远灭亡。那边就是伪，那边是什么？藐视神言，藐视神言啊！那些个人善感行事，原因就因为藐视神言，所以不能蒙恩典。有的人甚至于永远灭亡。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请翻过来啊，最后一小段三十二节到末了。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遇见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安息日捡柴就是没有尊神为圣，故意犯罪，违背神的命令。明明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你六天做工，你跑到安息日还捡柴，多自私啊，多为己啊，眼中没有神呐、啊，不敬拜神呐、啊，不敬虔呐、啊，不尊神为圣。所以守安息的意思就是尊神为圣，所以这边就看见根本不尊神为圣。结果怎么样？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那里，全会众啊，并带到摩西亚伦和全会众那里要受审判。以后呢，就把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还不明，没有指明，所以他们这个摩西啊，就是那谦卑的来寻求神，等候神的回答。结果神回答三十五节，因为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老肉体，这个老我，不尊神为圣的东西，要打死，要对付。第三七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的带子。这为什么要钉蓝细带子？就使这个穗子能够巩固，能够稳固在上面，不至于失落。蓝细带子代表属天的意思，属天的。那这一个穗子就是代表主的话，千条万语啊，千条万条都是叫我们来守住他的命令，这里不可，那里不可，我们都应该什么？都遵守主的命令。蓝细带子也代表一种属天的一个记号，表明我们今天是属天的。所以我们要什么？多多的来反复的道教思想主的话，要做纪念。下面告诉你为什么做穗子，主要是做纪念。纪念的意思就不忘记，提醒我们，你出来进去，你穿衣服，你每天要穿衣服，衣服上这么多穗子，就提醒我们要什么呀？要遵守主的话，纪念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说你们，大家看三十九节，你们披戴这穗子，好像你们看见就纪念，看见就纪念，什么就让你看见啊？这么多穗子，你知道？哎呦，这是主的命令，我每一条都要小心斩钉。你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心邪意，像你们素常一样。所以这就是主的命令，要以色列百姓要这样做。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就把它流于形式了，衣服穗子做的长长的，是吧？哎，结果呢？他们也没有遵守主的命令。所以要做纪念的意思是让你纪念主的话，你不要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心邪淫和素常一样，不要像从前一样那样的去什么呀，那样的偏邪去行邪淫啊，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怎么样成圣，这点就告诉我们了，怎么成圣，让我们遵道成圣归神，我们就真的归给神了。我们说主啊，我归给你，你根本还犯罪作恶，你怎么归给神？是吧？遵道成圣归神，归给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主啊，让我们要认识他救赎的大恩。最后一点的意思，他将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主的救赎恩典不能忘记，永远纪念。好，对着这边我们看最后一个。最后一段是从二十节到末了， 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着西顿。这里第二个受到攻击的就是西顿，西顿其实跟推罗老师在一起联盟，都是抵挡神的，而且是恨恶以色列的。我们看二十四节就知道了，身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吉利，是吧？所以西顿也是在内的，都是抵挡神又是恨恶神的选民的，所以神要攻击他，说西顿呐、啊，我和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要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显为圣的意思就是神要施行审判，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犯安息日，结果呢被收监，这边呢敌视神也被攻击，敌视神呢、啊、这一个推西顿也是敌视神的，所以结果被攻击，那边犯安息日就要收监。结果神的回答是什么？总要致死，这边就是神必审判，那边总要致死啊！所以我们这个意思就我们现在就不是致死谁呀、啊？我们要致死我们里面那个不遵神为圣的东西啊！自己想要干活快去干，自己去做自己的，而不遵神为圣，不守安息，不守安息也就是凭自己努力挣扎来做工啊！所以我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啊！所以要总要致死，要把这样的肉体老我要致死，自己挣扎，凭自己干活，不遵神为圣。那边就是啊、这边就是神必审判。这里说神要显为圣，那边是不遵神为圣，所以要受在监里啊。这边说神要显为圣，那边是不遵神为圣，所以两边都是不遵神为圣，所以神要审判，这边总要致死。二三节。我必是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在其中扑倒，又瘟疫又被刀杀，这就是遭报啊！敌神被杀扑倒，对着那边，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遵命致死肉体。后来他们就照神所说的，就把这个不守安息日的把他打死，遵命致死肉体。这边就是你敌神就被杀扑倒。下面，所谓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并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吉利。所以，我们老旧人也是刺人的荆棘、伤人的吉利啊，动不动伤人、刺人啊。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是恨恶以色列家的人，恨恶神的选民，恨恶教会。你这样的人，有一天神要惩罚，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恨恶选民。都要受罚，四维嘛就都要受罚。你不管哪个仇敌，你不管是亚述是巴比伦是哪一个，是推罗是西顿，是吧？恨恶选民都要受罚。对的那面是什么？对的那面是遵道离恶蒙福。那面就告诉我们要开始做衣服穗子了，是吧？做衣服穗子，遵道离恶，让你不再随从自己的眼目去行邪淫，就是遵道离恶蒙福。这边不做经济吉利伤人，那边就世世代代纪念主花。我们怎么就不做经济吉利了？老旧人都是经济吉利，是不是？我们常常你碰了我一点，我这经济吉利又跑出来了，是不是？但是呢，原因什么？对他那边就没有世世代代，我们要钉个蓝洗袋子，那天天要思念天上的事，你要纪念主的花。为什么做穗子？让你眼睛看见，你就纪念。我们眼睛常常看什么呀？啊，所以说不要再做经济吉利伤人，那边就是世世代代纪念主的话。所以一面是不行邪淫，一面是不要恨恶人。这边是恨人，你恨恶以色列家，你恨人，那边行邪淫，这都是主所憎恶的。底下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最后两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外面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最后一段是以色列归回复兴啊！你看这个神的恩典多大，刚刚讲推罗西顿要受报，接着就以色列复兴，所以那也就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高傲里面的恨人都要除掉，那接着你一定得复兴，一定得复兴。如果里面还有推罗高傲的不得了啊，目中无人无神，居心比神，又像推罗一样恨人，那你怎么样归回啊？怎么复兴啊？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被招聚回美地，那边遵道成圣归神，这边归回美地，那边归于神。我再说一遍，这边是被招聚回美地，你看这允许多美啊！有一天神允许说，我要从分散的万民中 也把以色列召回来，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呀，把他召聚回来，被召聚回美地，那边就是遵道成圣归回。什么人能够被召聚回美地？被掳归回的人，一定是在经过苦难、熬炼、失败，遵道成圣归给神，归给神。你看，像他们在列邦的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就是归回美地。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位恨恶他们的众人实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你这也许就扩张境界，神给他们复兴来到，成为永远的居所。那这就是神向仇敌们，神要报仇，实行审判；向他的子民呢，神要叫他们安然居住，得到复兴。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住美地，享丰盛，这不是丰盛吗？栽种葡萄园，还有盖新房子，住美地，享丰盛。那边是蒙救赎，不忘恩。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蒙救赎，我们不能忘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吧？不要忘恩，蒙救赎，不忘恩。”这边是住美地享丰盛，那边是神拯救子民，这边是神审判四敌。两边呢，一面是神对子民是什么拯救，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里领出来，神拯救子民。这边呢，这边最后讲我向四围恨恶你们的众人要实行审判，就是神审判四敌，四面的仇敌。所以两边最后都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边最后呢也是我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看两边都叫我们要最后就是认识神，一面这边是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神多公义啊！以色列犯罪就被悔改就归回，恨恶的四敌神一定要施暴，这不是吗？认识神的公义。那边呢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那就是认识神的慈爱。所以两边就告诉我们，一面要认识神的公义，一面也要认识神的慈爱，他就是我们的神。那我们要真正做他的子民，那就是要求主给我们衣服都要做穗子，衣服不是为了漂亮，衣服是为了让人看见我们在我们身上有尊道的见证。所以做衣服穗子有一个蓝皮袋子，这就代表我们是属神的，有尊道的见证，有这样的记号，是属天的记号，不是属地的记号，是吧？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章的第十六节，耶稣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是蓝色的袋子嘛，每个人衣服上有没有蓝袋子？如果我们属世界，你就没有蓝袋子了。耶稣说的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十五节，我应该先念十五节。十五节就是耶稣为门徒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们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那恶者，保守我们不犯罪？就是借着衣服穗子，就是主的话，千条万条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不是与我们无干涉的。所以我们要严严的、细细的来遵守主的每一条。那你上面就有蓝皮袋子，既然一看见你这个人是属天的，有蓝皮袋子，不要蓝皮袋子一个都没有盯上。我们不属世界，我们是属神的，是吧？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的主不属世界，所以我们也要不属世界，是属神的。那你就要遵守主的命令，要盯上一个蓝皮袋子。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两边相对，就是要感恩，不要高傲，要感恩，要谦卑感恩，不要高傲敌神。谦卑感恩，那边是高傲敌神。所以大小轮的中心就是谦卑感恩，脱罪辖制，永侍主，永远侍奉神。把约柜接进来，就是永远的侍奉主。谦卑感恩，脱罪辖制，永侍主。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了，下面呢有这么